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那么又是我们新的一期英伦大无说的节目要跟大家见面了啊。我尽量能够保持这个一周一更新啊，如果更新不了大家也别怪我，因为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多啊。在过去一周呢，我们继续战役啊，过去一个礼拜是继续战役。那么这期节目呢，也跟大家先在节目之前吧，谈我们正式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之前呢，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一个星期英国的这个疫情的情况。过去一个星期呢，国内是逐步的恢复生产啊，很多朋友也上班了，但是呢，输入病例也越来越多了，我看到。那么尤其是从英国的输入病例啊，这个应该是占到了输入病例最前面，那应该排名第一啊，我看的不完全统计。而且这里面绝大部分是留学生。啊，还有一些外籍人员啊，有可能是中国人换护照的，也有可能是老外。那么留学生占到了一大部分，所以呢，现在这个留学生啊，一个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等会儿就要重点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我们先来说说英国的这个情况。上个星期啊，上周末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英国这边呢，是封城了啊，对吧？那刚宣布要封城啊，那时候这个录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开始。那么这周呢是完全的封城了。所谓的封城呢，就是英国的这些营业场所啊，所有的除了啊超市啊、药店啊或者这个杂货店啊，这些跟这个日常生活日用品有关的店还可以允许被开，那么其他所有的店都关门了。但是我看到好像还有像理发店。啊，有些理发店零星的也开着，也有，啊，不知道是偷偷开还是什么。那么英国这边呢，基本上它属于法律啊规定，就是说呢，说停了，大家都要停啊。它不像可能国内啊，这个大家这个说颁布一个法律呢，大家还要去看一下，要具体的是吧？街道啊，各方面的每个区的工商局啊，去一个个去看一下，是不是都关掉啊？有没有偷偷营业的？那英国这边呢，只要是它是大的公司啊，它不是个体户一个小店的那种的，基本上就是接到命令就关，没接到命令就完全是照常营业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接到命令马上就封城，马上就关门。那么现在外卖店也是开着的啊，外卖店也是开着的。那么我这个星期，我其实有快两个星期没有出门了，没有去伦敦吧，还是可以散步的，没有去伦敦市中心了。那么昨天我是进了一趟伦敦市中心啊，是帮一个朋友去买车啊，也是一个家长在这儿，滞留。那么没有车啊，现在出去呢也不敢坐公共交通，不方便。伦敦是有公共交通的，我跟大家说啊，伦敦跟国内可能真的不太一样，它封的没有那么彻底啊。伦敦的地铁和巴士都是正常运转，只是班次相对的减少，因为英国的大量的像医护的工作人员、像超市的工作人员，这些依旧在营业的场所，它还是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它不像国内啊，有那么多这个我们说这个专门的这个线路啊。那么这个我昨天出去啊，从伦敦南面到北面转了一大圈，我是看到还是路上还是有些人的，因为英国政府没有禁止说可以出门锻炼啊，可以出门一天一次，允许你出门锻炼啊，这个也比较奇葩，所以也没有宿管啊，也没有这个接到办事处，对吧？所以能看到有人锻炼。那么路上的车肯定是少了很多，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车，在一些核心区域呢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堵车。当然这个路上的功能性车比较多啊，自家的车基本上出来买东西的。整体的情况呢没有中国那么严格啊，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但是呢基本上也是属于都停下来了。好，那么另外呢非常大的新闻就是说，在前两天我们陆续收到了这个英国的查尔斯王储感染了，然后呢隔了第二天啊，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就感染了，在他之后呢，英国的这个卫生大臣啊马特汉考克啊也感染了，对吧？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英国的等于是从王室到高层啊都感染了。那么 Boris Johnson 其实也成为了全世界应该是分量最重的国家元首感染的。那么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摩洛哥的国王啊是第一位感染的国家的一把手元首。那么 Boris Johnson 应该是分量最重的一把手啊，目前感染的啊重要大国的这个领导人。情况目前不详啊，还在唐宁街进行这个隔离。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啊，英国的这个数字啊，已经从上个星期的这个六七千人啊，录节目的时候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万六千人了啊，一万六千人。那么当然啊，美国在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已经是突破十万了啊，这个前天就已经做上了第一把交椅，对吧？那么这个肯定啊，这个头把交椅肯定是美国当仁不让，对吧？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中国还是甘当小弟为好啊。那么英国的数字也在涨，那么意大利这块呢已经八万多了，而且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是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高的，是到10%了已经啊，这个就是非常吓人啊，十个里面死一个，这个比例就非常高了。那么目前来说英国的秩序还都比较正常，但是这个疫情的话呢，我们非常希望它能够在两个月内结束，否则的话对于整个欧洲的经济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们虽然上个星期讲过啊，英国的这个发钱呐、各方面的政策啊，但是如果这么这个发钱发下去，它会导致之后的一些通货膨胀啊、英镑的贬值啊、长期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没有大量的钱投入公共资源的和基建的改善，这个会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啊。目前英国政府08年金融危机的这个债都还没有还完啊，现在又要发这个新债了。那么当然啊，美国对吧，特朗普签了2万亿美元，对吧，比我们原来4万亿人民币很多了，2万亿美元就是16万亿人民币啊，这个全世界要为他们买单。所以这些行为呢，说实话呢，都是一些对未来我觉得5年到10年这个疫情都会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对经济学还是要有一点点常识，那么知道自己啊大概可以干嘛可以干嘛，对吧，那么自己有个心理预期啊。好，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在这周呢，就是中国方面来的啊。中国方面这个国内的朋友可能也都听到了，应该是在2天前啊，这个民航总局宣布从3月29号开始，也就是我们节目要上线的这天啊，今天开始呢，减少航班啊，减少航班呢，也就是从原来的各种样的航班，不管你原来什么样啊，飞成什么样，对吧，一个星期多少班。从29号开始，每一个航空公司对每一个国家一个星期只能飞一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严格的一个限制航班的措施。那么啊，可能呢就是说断航啊，我们说这个面子上挂不住啊，吃相太难看，对吧，那么就用了这个一周一班啊。那么一周一班呢，其实对于像英国呀、美国呀或者法国这些主流的这些欧美国家原来通勤比较多的国家来说呢，基本上和断航没有什么区别啊，和断航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是你不可能买到机票了。那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啊，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啊这么一个国家，6000万人口的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往来非常密切，一个星期中英之间的航班是有120架次啊，120架次啊，航空公司是有多达大概7-8个航空公司啊，有到中国的这个航班啊，来回的英国的英航、维珍、中国的东航、南航、国航、首航、海航啊，这个都有啊，深圳航空都有航班。那么在英国的伦敦、曼城、伯明翰、爱丁堡都有直飞的航班到中国。那么在疫情啊，这前两个礼拜我们上次节目讲的时候呢，就改成只有国航和这个东航有，对吧，国航一天有这个2个航班，一个北京一个上海。那么东航呢是就每天一个航班到上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星期呢其实还是有20个航班的。那么按照一个飞机坐200个人，因为现在是只能让坐70%的这个人不能这个超标嘛，所以呢基本上一个星期呢还能运个4000多5000人回去。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政策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国航和东航一个星期只能保留一班，从原来的21个航班变成两个航班，也就是每个星期只能400个人回去了，所以你就基本上不可能回去了啊。并且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不但是这个直航的航班，转飞的航班，因为其他国家的航班航空公司到中国一个星期也只能飞一班啊，所以转机也变得不可能了，因为你转机很有可能你要在转机国滞留3到5天然后再上去，而且你也不可能买到飞到中国的那一班航班的票啊，因为飞的人太多，而且原来这个航班就已经4月份的航班都卖完了啊，本来就没票这航班，然后直接减掉以后你还有大量的人想去调剂啊，想去申请啊，所以你是不可能买到票的。那么直接导致第六个新闻我们要讲的就是大吴老师呢彻底滞留在英国啊，因为我本来是买的4月8号的飞机票我要回去的啊，我太太要在4月底生孩子啊，我们家第一个孩子，所以呢我是很早就计划要回去了，倒不是因为这个疫情啊，我很早我就买了这个票也回去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对吧，这个通知一出啊，我前两天心里也是哇凉哇凉，那么直接就被滞留在这里了，就是走不了了。那么现在呢改签到5月，也不知道5月能不能走，大概率应该要滞留到疫情结束以后的，所以也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唠嗑啊。这个呢我们先汇报一下这个星期啊英国的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就是我一直说嘛，我们这几期节目讲疫情都是在这个大时代历史背景下对吧，我哎这个大吴老师作为一个小人物在英国用我自己的视角来跟大家讲讲我身边的这些情况和发生的故事。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讲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呢这个也不算一个新闻了，其实这个新闻已经出来2-3个星期了，但是呢我在目前在网上啊像今日头条啊每天去看呢、啊、各方面的消息视频啊，包括央视连线啊使馆啊等等，这几个星期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新闻标题就是 1.5 万啊小留学生滞留英国，国家是否应该安排回国或者包机回国，这么样一个事件吧，这个是一个事件。那么呢其实作为我们在英国的华人来说，或者说在我们留学的圈子里来说，它不是一个就很爆炸性的一个数字啊量啊或怎么样。嗯，就比如说这个 1.5 万小留学生呢还有更多的在美国对吧，这 1.5 万在英国。嗯，而且我们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其实这个数字我们每年都知道啊，每年会有一个20%-30%的一个增加，现在低龄的留学生也很多，而且你经常能够看到啊这些低龄的留学生啊在各个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或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可能关心的这个新闻是在滞留国外怎么办啊，国家怎么组织大家回去这个事儿。那么对于国内的很多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啊特殊时期就会容易把这个东西放大，很多朋友呢就是对这个前面的 1.5 万这个数字啊特别质疑，他们说啊居然没有疫情还不知道原来这个有那么多人在国外读中小学啊，很多人说啊13-14岁就送出去了什么的啊，那么小，不好意思我要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实际的学生有大量的10岁以下都有的啊，我们公司做的最小的学生4岁啊5岁、6岁、7岁我都做过啊，我们今年就有好几个10岁以下的孩子来的啊，14-15岁都不算小孩儿，就不算小孩了在我们这儿。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市场上它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很正常。那么等会儿我会具体来讨论这个事儿啊，但这个事儿呢就被大家呢在网上呢，尤其是我们很多的网上的这些水军啊或者我们的键盘侠呀就无限放大，那么最后呢就讨论越来越激烈，就觉得啊国家对抗疫啊2个月对吧，这个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回来，为什么要接他们回来啊，他们而且都是有钱的家庭等等等等等等对吧，那么这个话题呢就讨论越来越激烈啊，我看这个3个星期就前就出来这个话题了啊，这个而且是英国的一个家长啊，肯德伯雷国王学校的一个家长，他给大使馆联名联合了100多个家长给大使馆写信，因为那时候啊回不去怎么，然后 啊，要求要大使馆能不能给解决方案，国家包机什么的啊，回去。然后这个事儿也在网上啊，这个讨论的非常激烈啊，觉得这个家长没良心啊，什么觉得家长这个有钱啊什么的啊，这个从小送出去啊，不爱国啊什么一堆啊，就搞得这个事儿特别，反正而且我看网上的评论啊，今日头条啊什么这种底下帖子，100个评论里面99个啊是觉得这个活该啊，就不应该去接或怎么样啊。好，那么我本人呢，其实说实话呢，关注这个话题应该比网友们会更早。那么我基本上在3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心这个话题了。我当时3月初参加英国私校论坛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激烈的一些商讨，跟各个私校100多个学校啊，在讨论这个事情。那么当时还没有说要转移的事情啊，当时是安置的事情，所以呢。整个这个事的这个的来龙去脉我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呢，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啊，作为在英国来，不管是从事留学行业，还是说我在海外啊，曾经的一作为留学生，我客观的来说这个事儿啊，而且不仅仅是小留学生啊，包括大学生，我觉得可以带着一起说的这个事儿。那么我想从我的角度啊，包括我等会儿还会给大家介绍我最近看了一个家长写的这个事件的一些评论的角度啊，来谈谈这个事儿，那么是不会不太一样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可能我的言辞也会比较激烈一些啊，确实那个看完了很多网友的评论的话，我设身处地啊，我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对吧？那我是不是很开心，也不是很爽的。但是呢，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们大家讲道理嘛，对吧？所以呢，我就要给大家一条条来分析一下啊。那么我先把网上的啊，这个大家这个针对这条新闻的评论啊，主要就是说这个不要去接的啊，国家不要管的啊，这一派的人的主要的观点我罗列了一下，那么大概有7个点。第一个点呢，叫小留学生啊，都是来自有钱家庭，自己可以解决啊，为什么要让国家出钱包机啊 ？OK。第二个点呢，是小留学生应该这个谁让你那么早出去的啊？父母应该啊，自己过去陪啊，不要给国家添麻烦，你过去陪孩子啊，没人管，你自己过去陪啊，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呢，是小留学生呢在英国哎，这个留学超过10年，他就可以拿永居了，所以呢，这些人呢那么早出国就是为了拿永居，就是为了当英国人去的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救这些未来的英国人呢？对吧？不准这些英国人回来，好啊，这是一派啊。第四个观点叫国内的孩子呢都停课好几个月了。啊，也没有人管啊，为什么我们还有时间要管这些人，对吧？他们在国外啊吃香喝辣，然后现在啊这个有疫情啊，他们就想着回来了，对吧？我们孩子都没读书了，为什么他们要被接回来啊？第五个点呢，叫这个我们中国，对吧？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化，难道我们就教不好孩子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不行吗？为什么那么小啊，十几岁就要送出国啊？为什么呢？啊，这个活该啊！现在在国外 ，OK。第六个观点是啊，这些人啊，将来拿了英国国籍啊，说不定他们都会回来考清华北大啊，跟我们的孩子要抢。而且他们有了英国籍，他们以这个海外华人可以享受更低的分数待遇啊，千万不要让他们回来啊 ，OK。第七个啊观点啊，这个叫啊，有些人评论就是啊。直接就说啊，坚决不能让这些小孩回来啊，国内的大好形势坚决不能让这些人给破坏了啊。 OK， 以上呢是我总结的7个观点啊。那么大家知道我说话一向是比较儒雅心平气和，对吧？不过呢，说实话看完这些观点呢，我还是每次看心里都特别激动的啊，请允许我在这里啊开骂一句，你们家说这话是人吗？啊，是人话吗？啊，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冷冷静静的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7个点，到底它有没有道理，到底你有没有看到全部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说这个观点有些偏激，还是说的是对的啊，那么理解错了，对吧？好，那么我呢现在就给大家来捋一捋啊，这7点我来提提我的看法。那么说实话呢，我们在国外啊，国外我一直说有好有坏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国外的月亮都比国内圆的时候了啊，现在呢应该说是有些地方国内做得更好，有些地方国外做得更好。我们到国外来呢，我一直坚持就是应该 啊，学习更多的这边好的地方，那么呢，把我们国内好的东西呢，可以更多的带过来。那么不管是在促进这边发展，还是说在你个人的经济上啊，你的业务上，你都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和成就，同时把这边好的东西也带回国，那么促进我们国内的发展，其实我们起到是这么一个作用，而不是完全一边倒的。那么这些观点呢，确实是有些一边倒啊。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好，第一个，那很多人说这个留学生家庭啊，尤其小留学生家庭都很有钱，对吧？自己可以解决，为什么要让国家来出钱包机？好，那我要跟您说的是，是的，这些留学生的家庭大部分都条件比较不错啊，大学生、小学生都是。那么尤其是小学生啊，或者中学生，他们的家庭一般都是中国的富裕家庭啊，我们企业家的孩子什么的都比较多，因为每年在这儿的开销确实比较高啊，一年要开销50万左右。那么他们确实有这个财力自己出钱，同时他们并没有让国家去出钱包机给到他们回来啊。这里的困难点是在于根本买不到机票，而不是说不愿意出钱的问题，好吗？包括回来的所有的费用啊，隔离啊等等啊，检测啊，哪怕得了病的治疗，这些人全部都可以自己出钱，出得起钱没有问题。但是希望啊，广大的社会或者国家在方便的时候，在能力可以及到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机会回来啊，给大家把这个通路打开啊，这个毕竟大家都是中国公民，好吧？所以这里不存在占国家便宜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机会，一个通道。好，第二个啊，我说一下。那么上这个我说了啊，第二个我们说的是这个，很多人说啊，那为什么要国家接回来？你爸妈不能去陪吗？对吧？不要给国家添麻烦。好，我跟你说，确实爸妈啊，如果能过来陪的是最好。但是我上期节目说了，英国的签证中心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关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没有有效签证的家长啊，那你是根本过不来的，你没有办法办理签证。你有有效签证的家长，你在过去的2周你要想买票过来，你也买不到票，好吗？还是那个问题，没有票，所以家长过不来。正是因为家长过不来，又是未成年的孩子一个人在外啊，学校因为要放假要封校又不能住，所以这个问题才很着急，好吧，各位网友啊，各位键盘侠，你们听清楚了我的这个前提。正是因为这2点，所以说啊，才恳请使馆，恳请国家能够去组织包机，能够组织撤侨啊，费用家长会买单，好吗 ？OK， 第3点啊，这个说这个英国这个十年永居啊，这个未来就变成英国人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啊，在英国你待满10年，比如说上学，你确实是可以拿英国永居的啊。比如这个拿了永居啊，你也是中国人啊，你也中国护照，你要换了英国护照，你才是英国人。而且事实上啊，很多一部分人是拿英国永居而不换英国护照，依旧是中国人。我本人也是啊，我本人也是英国永居，但我一直拿的是中国护照，我也从来没有打算换英国护照。而且我可以在节目里告诉大家，我的孩子在今年的4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就要出生，我回不去了。我为什么专门要把我老婆送回去啊？就是因为我要在国内生孩子，我要拿中国护照啊！我放弃了英国的所有的免费的医疗，我自己花钱回国生孩子，因为我特别传统，我就是爱国，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根，我不忘本啊！但是这个与我在英国工作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啊，好吗？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跟我在英国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我爱国，但是我在国外生活工作，我两边跑，我每年都回国，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OK。同时，那些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人，那你可能是在精神上的闭关锁国啊。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好好的去反省一下啊。再给大家一个啊，不是太精确的数据，就是最终其实在英国留学的，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啊，在过去的这个5到10年来说， 95% 的人是会选择回国的。那么其中有些人可能想留，留不下来，但是大部分人主观上就是会回国发展的，好吗？事实上啊，到英国拿永居或怎么样，并不会阻碍，不管拿到没拿到，或者拿到了以后回，可以选择留，可以选择回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是选择了回国啊。这个大家从教育部每年出国和回国人数的这个统计就能够看到了，90%多以上的人都是选择回国的，好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用数据说话，好吗？好，那么第四个啊，说这个国内停课好几个月没书读的，对吧？那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国内确实停课了啊，确实很操心。那么一直上网课，对吧？那个这个我特别理解啊。那么疫情爆发以后，可以说各行各业，对吧，都受影响啊。孩子没学上，家长没班上啊。我们做企业的，那企业也受很大的影响，谁都躲不过。很多人说2020可能按了暂停键，我们重启了，对吧？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过去啊一两个月，我们也都在这儿做公益，对吧？就忙孩子安置的这些事儿，正常业务受了很多影响。但是这个东西咱不能说这个说因为上学人家那孩子的命就不管了，是吧？这个而且跟您上不上学没有关系，人回来了以后只要管控得当的话，他完全是可以处理的好的。当然这里有国家物资调配需要时间，我们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给到国家一定的时间啊。但是你不能说把你孩子上课的事儿跟别人家孩子命联系在一起，好吗？那么第五个话题啊，我们说的是这个教育的话题，中华五千年呢，这个话题我非常尊重，非常尊敬，话题也很大。那么我在我个人的另外一档节目叫大吴老师解读英国私立留学里面，我是花了好几期的节目专门来对比了中英各个年龄阶段各个科目的一个教育情况。那么我个人的骨子里是非常爱国的，我绝对热爱中国文化，而且我要求我的孩子将来中文一定要比英文好啊，同时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方面要学得非常好啊，爱国情怀也要非常有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从来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但是站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教育专业的角度来说，同时我对比了国内的现在的公立私立民办国际各个学校，我们都做过很多研究，除了啊，在国内我们说中文中国文化或者你的爱国主义爱国情怀这些东西我自己非常肯定，同时在国内能够学得更好以外，在其他方面啊，像艺术科学啊，这个小班化教学、音乐体育戏剧、课外活动啊，这个课外的整个参观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啊，这个等等啊，包括这个做人的行为规范等等，德育的方面的教育啊，我们说德智体美劳啊，这个全方面教育，我个人确实是非常认可英国的整个教育的，尤其是英国精英私立学校的教育确实在整体上要领先中国很多啊。希望很多人不要喷我，我是客观的说这个事实，因为我在这个行业耕耘了很多年，有很多的研究，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它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和我们这边的啊这个差距，那么我们才能更加的迎头赶上。我个人的判断，中国的整个素质教育要达到或者接近英国的这个水平，至少还需要20年的时间，它需要至少两代人的迭代。因为我们知道教育的迭代跟经济是不一样的，经济是每年有8%-10%的增长，而教育要通过一代一代人的迭代。一个老师一辈子教书30年，他不可能能够把自己迭代4-5次，他如果能够把自己一辈子迭代1次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当年教我的老师现在都还在一线教啊，所以教育的迭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同时国内现在的这些国际学校啊各方面啊也都很贵啊，也都起来了，可能他们花了同样的钱，家长在国内他还体验不了英国的这个教育质量，所以才会有很多人选择来这边，这个完全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啊。对于有经济基础家长来说，他就是可以做主观的这个选择啊。这个话题我不展开太多，我在另外一档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好，那么第六个啊，第六个点叫这个考清华北大啊，跟大家竞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点可笑之极啊。首先， 就说实话啊，就是在英美这样的主流的留学国家来说，这边的大学啊，整体的情况啊，教育氛围啊，确实客观上说比国内更好啊。而且我们知道，在大学阶段出国读书的人呢，远远要比中小学阶段要多太多了。英国的大学生是20万啊，是这个1.5万的十几倍啊。那所以这个是大家其实对广大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长来说，他普遍都认可的一条路。所以事实上在这边，如果你是读了十几年的人，他也不会去回国考清华北大啊。事实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数据可以去支撑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吗？所以如果是没有一只是一个假想，他没有实际数据去支撑的话，我觉得这个观点根本不成立，好吧？好，那么第七点呢，就是这不太好意思啊。第七点我要重点驳斥一下，就是那些直接啊不负责任的说坚决不让回来，不要破坏国内大好形势啊啊。那对你们的回复，我就是四个字：喷子，闭嘴啊。说实话啊，没有人要破坏国内的大好形势。我觉得除了可能上期节目我们提到的网上这美国的或者澳洲回来的极个别人员，大部分人他想回国，他都会服从国家的管理和安排，他也会主动的隔离。包括在上期节目我就说，如果我回国的时候隔离是还是国家负担费用的话，我有经济能力，我会主动提出来，我是自费，我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们一个不管是中国公民还是海外华人的义务，而且我觉得大多数的海外的这些留学生他都是做得到的，并且留学生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我们完全可以承担得了。但是我请你记住，不让回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好吗？我们都是拿着中国护照的同胞啊，我们没有换了英国国籍，我们没有换国外国籍。如果是换了国外国籍，咱们先不讨论，现在有新政策出来了，对吧？完全不让外国人的这个进入啊，这个签证都失效。但是我们是中国护照，我们有权利回来，这是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的最基本的标准。所以这些朋友们，这些喷子们，请你闭嘴。不好意思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可能大吴老师一改平常的风格啊，说的有点激烈。那么对，完了这些这个上述的主流观点以后呢，我还想说一个客观事实。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航班的问题，航班从每个星期可以运走几千人，到现在每个星期只运走400个人，大家可以来做这样一个算数。其实撤离啊，留学生回国这个事儿，也就是在过去两周发生的，也就是过去两周直飞的航班最多也就转运了10000人，加上转飞的各种航班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所有在英国的这22万留学生，我觉得说往大了说啊，也最多最多只有10000人转移回国了，啊，至少还有10000人啊是在英国待着的。那么关于国家包机的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呢，我也客观的去说这个问题啊，我是完全这个非常啊支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领导的啊，那么拥护国家的政策的。我也觉得国家确实非常困难，说实话啊，在英国美国这种国家，你要去包机撤侨是不现实的，因为人数太多了啊，光留学生在这儿可能还滞留10万人，加上持中国护照希望回国的人，包括中资机构的，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拿中国护照的在这儿生活的人，至少还有20万啊。那么你不可能能够用包机的形式走的吧？因为我们可以算一个飞机200个人，你至少需要啊几千个飞机，你才能把这些人都运完。事实上不可能，对吧？我们知道波音公司都快倒闭了，对吧？哪来那么多飞机呀，对吧？空客公司也停产了，是吧？好，所以呢，这个是关于撤侨的一点。那么，但是呢，我也想呼吁呢，就是说，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出了，希望国家可能有机会啊，这个增加航班数量，但是。是有一点小失望的是，从这周开始呢，我们获得的消息是这个航班的大量减少，啊，航班的大量减少。那么从情感上来说啊，作为我在这边的华人来说，我是很难接受的。尤其我肯定会错过我孩子出生的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去见证了。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大时代下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对比那些得病的。最后甚至有人离世的这些家庭的故事来说，我的故事可能不算什么，对吧？那么我在这边能做的就是，我尽我的可能，我尽我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去帮助 我们这边的学生，如果有滞留的学生等等，那么我去帮他们进行一些更好的安置工作。毕竟我在这边时间比较长啊，资源比较多啊，也有自己的房子啊，也有车，那么去哪儿也方便。现在很多人出去买食物买菜都不方便，不敢坐公共交通，对吧？可能口罩啊也有这个缺乏。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录制前呢，我也非常非常感动啊。那个，因为我们公司呢是这个，我们机构吧是这个大使馆啊，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一个备案机构啊，那么也是认证的这样一个留学的这个服务机构，所以的话呢，使馆也是在今天下午联系到我们。那么现在呢，从国内啊，警局要调运一批这个健康包啊，使馆给大家准备了健康包，据说里面是有中药的啊等等这些必备用品，那么发给需要的留学生。那么大使馆也是通过我们在进行一个这个小留学生的，包括小留学生和家长滞留在这边的一个人数的统计啊。同时呢，今天下午除了教育处以外呢，这个使馆的领事处啊也给我电话，那么也询问了我这边有没有一些孩子可能还没有着落的、没有安置的啊，那个使馆会尽量帮忙去解决。那么同时呢，在物资上如果有需求啊，那么如果有短缺的话呢，也随时的可以联系使馆，那么尽量会帮忙去协调。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我们的政府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儿。那可能现在我们对于这些滞留的这些孩子来说，或者滞留的我们这些华人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耐心，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等一下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对待。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分享啊，我想分享一篇我这两天在网上看的一个文章。是一个美国小留学生的家长写的这个文章，那么也是谈论了这个事儿，他也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也希望我们很多网友可以将心比心的来去看一下。好，那么这个文章的题目啊，它其实就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两天在网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了。他的名字是叫《孩子准备登船的时候，祖国怎能撤掉跳板》啊，这个就特别的触目惊心了。作者呢，在文中写了孩子一个美国中学生回国的一波三折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啊，转了很多次机，我们就不做太多的一个概述了。下面我们主要讲一下他提的几个比较，我觉得重要也是比较有价值的观点，供大家来分享。提供一个另外角度看问题的点，很犀利，很尖锐啊！那有可能我们节目会被删节目的风险啊！但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他觉得就是说，主要啊，他回来的是中国公民，这点很重要，而且主要是以留学生为主。那么，坚决遏制境外新冠病例输入高风险这样的姿态为理由，然后以管控运力为手段，将本国公民拒之国外，无法体现国家对公民的担当和关怀，这是他认为的。因为虽然国外疫情很严重，但是像新加坡、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这些国家，他们同时都是第一时间呼唤自己的公民回国啊，并且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的。包括像德国现在已经那么惨了，但是德国计划将在12万在海外的德国公民都接到国内啊，每天呢预计有1万名德国人会回国。那么同时在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很多国家也进行了一个撤侨，当时中国人可能我们中国人觉得不太理解，不够仗义，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做法是一个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正当的做法。那么第二点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了，就是说这个留学生他学校关了对吧，然后宿舍也关闭，他没有地方去，他数以万计。那么这些人如果长期滞留国外的话，他是未成年人对吧，对国家于心何忍。第三点他聊到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目前入境防疫压力肯定是很大的啊，这个我们都承认，每天回国 2.5 万人对吧，然后呢这个每天有几十例的病例，但是这个病例与高峰时候的疫情相比，它不是一个同级别的。高峰时候我们一天几千病例，而且这些境外输入的病例它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集中管理和集中隔离的，我们国家应该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这些 所有的隔离费用它都是自费的，政府也完全可以提高隔离费用，然后把这些工作人员相关产生的成本啊都算进去，包括这些隔离，其实我提一个观点啊，大家别喷我，就是其实也是对当地的酒店在疫情期间的这样一个损失做一个弥补啊，因为事实上现在国内也没有那么多人啊去这个旅行或者住酒店，那么这些酒店目前都是处在闲置状态，那么作为隔离的用途，它只要稍微做一些医护防护工作就可以作为隔离，那么这些人回来了以后他去住酒店，他也为酒店产生了这个价值，他变相是帮国家减低了这个成本，其实帮国家提供了这些就业岗位啊，这个难道是真的做不到吗？其实我觉得啊，在资源调配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有做到的。那么第四点，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学生的心理去讲，我觉得这点是很讲得很到位的，也是不同的角度。他是这么写的，说我们理解全国经历了艰苦的抗疫战争刚刚缓过气来，因而对二次扩散警惕甚至恐惧，但是为了保护多数人而放弃少数人的帮助，即便这个举动保护了14亿人，让他们拍手称快，也并不因此而具有正当性。何况被拒之国门之外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和未成年人。正如《环球时报》所言，留学生中大部分会在学成之后回国参加建设，而这场大疫必将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参与塑造他们对人生、对国家这些重要概念的认识。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祖国的出现比对他们什么样的教育都管用，不让他们有被抛弃感，今天的中国应当致力于去做到这一点。危难时刻，政府的决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但在做决断的时候，不是以简单的一句根据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要求就可以理直气壮，而是需要把目前面临的问题、决策依据怎样、需要国民怎样配合、开诚布公地与国民沟通，以共同寻找更好的方法。最后呢，在这篇文章里啊，还有这么几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下面我就把这几段话给大家来读一下。所谓国家，无非是愿意在危难时庇护彼此的一群人结成的共同体，所谓命运共同体是互相担当而不是各自保命。无论如何，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做出取舍决断时，都应该首先从保护弱者和孩子出发，这是国家的良心，也是人类的本能。也许几个月后，各个国家的孩子重聚在一起，谈起疫情的经历，其他国家的同学会说，我的国家派包机把我接回国，而我们的孩子该怎样说呢？我们的祖国担心我传染，所以不让我回国吗？孩子是最纯洁的爱国者，他们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第一次体验从口号到现实的祖国，尽力善待他们，也是维护他们心中的祖国形象，维系与祖国的情感。疫情终会过去，地球不会毁灭，2020对于我们，对于孩子，都将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这场疫情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呢？是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温暖，还是那句朗朗上口的“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好，跟大家把这段话读完了，我心里每次看的时候都是特别有感触的。说实话呢，将心比心啊，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决断，但确实我们在做一个取舍，在做一个特别重要的决断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更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那么在将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们的情况能够有更多的改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航班恢复。同时这两天我们国家也对欧洲的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援助，那么今天呢，山东省啊对口援助英国的物资， 也已经到达。那么我们使馆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健康包啊，各方面的一些物资啊，包括一些中药材的物资，也将会在近期啊陆续的发给大家。那么如果啊，有需要的同学，听我们节目里面有需要的同学，有滞留英国有困难的同学，都欢迎大家联系大吴老师啊，我也可以帮大家联系使馆去获得相关的这个帮助。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一定要携手共进，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多多注意。那么本期的英伦大吴说呢，到这里就跟大家分享完了。本期的节目呢，有一些激进啊，也有一些话语可能过于的出格，但是呢，确实作为一个性情中人的大吴老师做了这样一集节目啊，并且我也决定把它放出来啊，放到我们的节目中去。那么也是在特殊的这个时刻，给我自己做一个里程碑啊，做一个留下一段特殊的回忆。那么在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疫情啊，同时呢也看看我们最近会发生什么其他的新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